黑旋风李逵在半路上碰见个劫道的，劫道的这个人自称也是黑旋风李逵，李逵碰见李逵了，俩人这一动手，李逵把那劫道的李逵就踩到脚下了，他把钢刀一摆，小贼，你又是李逵，那我是谁呢？这句话一说出来，躺在地下那李逵心里就合计啊，哎呦，今儿个我碰上真李逵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说这样的话呀，嗨，今儿个是我倒霉呀，这叫冤家路窄。李逵把钢刀往空中一举，今天我这一刀结果儿的狗命。这刀举起来正要往下落的时候，躺在地下的李逵就说了，
哎呦，我说大爷，大爷你饶命啊，饶命啊，
我岂能饶你，
哎呀大爷，您这一刀可就杀两个人呐。
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李逵愣了，怎么一刀杀两个人呢？李逵把这刀停住了，嗯，你说怎么一刀会杀两个人？
我说这位大爷，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呀，我是苦命人呐，我家里边还有90来岁的老娘啊，无人奉养，我自个儿到现在还没娶妻生子啊，我们娘儿两个相依为命，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呀，我是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走这条路，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能干这个事儿啊。
哦，你还有90多岁的老娘？李逵听到这儿把这刀可就停住了，我来问你，你为什么叫李逵？
这位大爷，其实我不叫李逵，我也姓李，我叫李鬼呀，我这个名字也不知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不太好听，我这个李鬼谁知道啊，我跟我娘在一起过日子实在是过得太累心了，逼得没办法了，我就想干脆吧，劫道吧，我娘在家里有病没钱抓药，我想靠劫道能弄俩钱儿，侍奉老娘亲呢。我又一想劫道我也没劫过呀，我劫道能劫得了人家吗？最近我听说江湖上有一位英雄好汉叫黑旋风李逵，大闹江州杀了很多的官兵，老百姓们议论起来都说这李逵那像老虎一样那么厉害，我想我也姓李，为了劫道方便能够成功，干脆我就冒充李逵得了，所以因为这个我就改名叫李逵了。我听说李逵手使一对车轮大斧，我特意的又求人给我打了这么一对斧子，听说李逵是个黑大汉，所以我把这脸上就抹了一些锅底灰，也穿青挂皂，我琢磨着自己啊像李逵这样，我就想啊到树林子里边小道边上有行人在此路过，我就喊一嗓子报个字号，他一害怕把金钱给我撂下让他们走也就得了。我在这准备了足有半个来月，今儿个是头一天开张，我刚一喊就碰上您了，我听您刚才说话那意思，那您是谁呀？
俺是黑旋风李逵。
嘿嘿，你说这不倒霉吗？头一天我就碰见真李逵了。我说大爷，您要是手起一刀要了我的命的话，我就在这儿死了，我老娘无人侍奉，用不了两天在屋里也得死啊，您这叫一刀就杀了两条命啊，大爷您能忍心这样做吗？
李逵一听啊，原来这个人也是个苦命的，安李逵辞别了宋江哥哥回家去探看老母，在这路上怎么能一刀再杀一个孝母之人呢？让这李鬼说的李逵心慈面软了，李逵把脚一抬，
起来。
哎，给李逵站起身，打扮了打扮身上的土，扑腾给李逵跪下。大爷，您要是饶了我，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跪在地下蹦蹦蹦就磕了仨头。
好了，听你这一说，你也是一个孝子，能够在家中侍奉你的高堂老母，说明你还有一点孝敬之心。也罢，今天俺李逵就饶过你这条狗命，不过从今往后不许你再叫李逵，不许你顶替我的名字再次劫道。你要知道，俺李逵从不办这种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我不能叫您的名字了。哎，我回去想法干点别的，干点别的，反正家里边也什么没有。
李逵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十两银子来。
来，这十两银子我给你，拿回家去，用它做本钱，做一个小买卖，维持生计，将养你的老娘。
哎呦，李逵大爷，您真是英雄，您真是豪杰，您不但不杀我，还给我银子，这恩情我得怎么报您呢？
少说废话，把银子拿去。
李鬼伸手把这银子就接过来，往怀里边一揣，千恩万谢的转过身来，向树林深处走去。
李鬼走了，李逵心想，这世上真是什么事都有啊，
还有冒充我劫道的。
走吧，
李逵继续往前赶路。又走了一段路程，这个天到什么时候了，已经大过午了。李逵在朱贵那儿喝了一顿酒，吃的那顿饭呢，那算是早饭，晌过头就算在树林子里边碰着劫道的。赶这一过午，李逵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里边这一饿，他想找一个酒店饭馆吃一顿饭，但是举目抬头往四周围一看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带都是荒山野岭，树木葱杂。李逵走的是近道，这个近道就比较偏僻，偏僻就没有做买卖的。李逵想，坏了，想吃饭都找不着地方了，这怎么办呢？哎，不行啊，就找一个人家，向人家要一顿饭吃，吃完了给他点钱呗。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李逵往周围一看，只见远处有一个山岗，这山岗上边在树林子里边冒出来一缕炊烟，这一冒烟就说明那地方有做饭的，有人家。李逵顺着这一缕炊烟就走上了山岗。上山岗是一条油盐小路，李逵顺着小路走上来之后，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看在山岗上前边有那么一个小院子，这是个篱笆院，里边有三间草房，篱笆院的柴门在那虚掩着。李逵迈步来到这个柴门之外，他扶了扶腰间这口刀，用手一推这柴门，这柴门就开了。开开门之后，他往里边一看呢，外间屋那儿正有一个妇女在那儿蹲着灶火坑那儿烧火做饭呢，这炊烟就是从他们家的烟囱里边冒出来的。李逵看见这个妇女在那儿烧火，他就喊了一声，有意的把自个儿的吊门压低一点，生怕这声大了把那妇女给吓着。再者说呢，他没进这柴门，也是怕这妇女一看见他长得像黑沙神似的，把人吓坏了。
哎，请问里边有人吗？
他这一问呢，里边烧火的那个妇女就站起身来了，迈步往外走，一边走着一边说，啊，找谁呀？这妇女一看见李逵当时一愣，他觉得李逵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啊，但是很快瞅那个样子他就平静下来了。
李逵说，哦，这位大嫂，我是行路之人呐，走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到您这儿求顿饭吃，吃完了饭我给钱。
哦，您是走道的，这有什么说的？别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偏僻呀，但是我们这个人家还是通情达理的，经常有走路的到我们这儿求吃求喝的，算不得什么。在家牵着好，出门试试难呢。既然是您没有饭吃了，赶到这儿了，那我就给您做一顿吧，钱不钱的提不到话下，快点您里边请吧。李逵一看这个妇女，别看是山野村夫，说话挺开通。这个时候李逵才注意瞧了瞧这个女子，这个女人有27、28岁，长了一张四方脸，头上挽着云字髻，云字髻上插着两朵野花，身上穿着个大红的绣花袄，这绣花袄只垂到膝盖上，底下是葱心绿的织锦裤子，腕子不到头镶边，脚下穿着一双大花鞋，这双脚是半放足。宋朝的妇女啊都讲究缠足，这缠足得缠到地方，够三寸的就到地方，三寸金莲嘛。不过也有这农村的妇女缠着缠着足受不了那罪的就放开的，这一放开呢这脚就又长大一些，这叫半放足，比那个没缠过的小点儿，比那缠过的还大点儿。这个妇女就是那种半放足的脚，穿着一双大花鞋，看这个脸四四方方的，两道柳叶眉是拿那眉笔描的，又黑又弯，这对眼睛可是水灵灵的大眼，水灵灵的大眼并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呢？因为他这个眼睛大的有点出奇了，像金鱼那眼睛，不但大而且往往还努着，怎么还水灵灵呢？刚才在那灶坑顶烧火呀，拿那烟呛的眼泪都出来了，所以水灵灵的这么两只大眼，鼻子嘴儿长得还不错。这个女子说话非常的开通，看得出是个性格爽朗的人。李逵跟着就走进了院子了。李逵没进屋，为什么？李逵这个人别看有点粗鲁，但在男女上他自个儿还是有分寸的。李逵想，看来他家里边没有男人呐，没有男人，就这么一个女子，人家在屋里边做饭，我也跟着上屋里边坐着去，这瞅着不好，我就在院子里边得了。李逵在院子里边站着，这妇女瞧了瞧李逵，您到屋里坐吧。
不去不去不去，请问大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啊，还有我丈夫上山打柴还没回来，快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那好那好，您就在那儿做饭吧，我在这院子里边站着等会儿。
哎呦，站起来不好答对呀，我给您搬个凳子吧。这妇女到屋子里边搬出一个凳子来放院里了，让李逵坐那儿。李逵坐在这凳子上，这妇女进屋这就继续烧火，锅里边是刚添上的水，还没下米呢。烧着火，这妇女就问李逵，请问您吃什么饭呢？
李逵说，什么都行啊，
给您做点米饭吃吧，给您下一升米能够吗？您可别客气啊，能吃多少您说话。
李逵说，一升米呀，一升米少点儿，这样吧，您下三升吧。
哦，三升，好，那我给您下三升米。瞅您长得人高马大的，大概是能吃。说着话，这女子就崴出三升米来，放到盆里边把它淘干净，然后把这米下到锅里边，盖上锅盖继续在那烧火。这女子在那烧火，李逵在院子里边坐着没有话说了。李逵自个儿觉得很尴尬，人家这么一个女子在屋里边，我这么一个汉子在院子里头还素不相识，找什么话头还找不出来。李逵就站起来，
这位大嫂，您做饭啊，我呢到山下边转悠转悠，看看你们这一带的风光，一会儿饭熟了我再回来。
您可早点回来啊，
爹饭熟了之后再等着您。
哎，对对，我估摸着饭一熟我准回来。
李逵迈步就出了这个篱笆院了。出了这个篱笆院之后，李逵没下这山岗，李逵呀就顺着这个篱笆院的墙，他往右一拐，捋着墙他往后边绕，顺着墙就走到他这房子的后院。李逵一看这个后院，院门外边有几棵果树，有枣树，还有梨树，看起来这是主人家有意在这栽种的。李逵看了看周围，周围也是树木狼林，而且还有些个灌木丛草棵子。李逵想在这个地方住可够清静的啊。这家人家胆儿也不小，晚上他们也不害怕。李逵就在他后院这外边树林子当中溜达，正在溜达的功夫，李逵就听见那个妇女在前面说话：你怎么才回来啊？啊，另外有一个男人大声：
啊，今儿个倒霉啊，不顺利，所以回来晚了。
李逵一听这男人说话的声音好耳熟啊，这是谁呢？嗯，哎呦，李逵马上就想起来了，这个声音很像刚才在路上劫我的那个假李逵的声音。怎么这个小子跑这儿来了？难道说这是他家？如果这儿要是他家，我没看见他有90多岁的老娘啊，方才他跟我说的全是一片谎话吗？嗯，我得仔细听听。李逵就站在他这个篱笆院的后院外头，仔细听他前边这两口子的对话。怎么个不顺利呀？啊，
哎，他娘的，今天碰上真李逵了。这个小子好厉害，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脚踩着我的前胸，手摆钢刀就要割我的脑袋呀。幸亏我这瞎话编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今儿个你就守了寡了。
是吗？哦，那个真李逵怎么没杀你呢？
没杀我，我会说呀。我告诉他，我说你要杀了我，一刀又伤了二命，我家里边有90多岁的老娘正等着我侍奉他呢，老娘有病没钱抓药，所以逼得我装扮成李逵在那劫道。
嘿嘿，
我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啊，还你猜怎么着？这个李逵呀、啊、他信了，一抬脚他就把我放起来了。放我站起来之后，我就给他磕头啊，我哀告他，我让他饶我的命。这小子整个是一个冤的脑袋呀，他不但饶了我的命，而且还掏出来10两银子，说给你10两银子，你回去做个小买卖当本钱，好侍奉你的老娘。嘿嘿，白给钱还有不要的吗？我一看给钱，我就接过来揣起来了。揣起来之后他上路走了，我呢就顺着树林往旁边找个没人地方我蹲起来了。我不敢跟着他一块走啊，我要跟着一块走，一回家这小子一看不对呀、啊、你怎么上这儿走来了？哎，我跟你上你家看看，到咱家一瞧，一看没有老娘就有你，这不就坏事了吗？所以我在旁边藏了一会儿，我估摸着他走远了，我这才慢慢的回来。老婆子，今天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死里逃生，虽然受了一场惊吓，但是赚了10两银子。哈哈，伸手从怀里边把这银子就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好成色，上等的雪花白银的。老婆子，这10两银子等哪天闲着，我领着你咱上易水县城里边给你买2件首饰，怎么样？
嘿，哎呀，看来今天你是有点财命啊。我问你，那个李逵走了？
啊，他走了。
哎，这真李逵到底长什么样啊？这真李逵呀、
啊、嘿，别提了，长得真难看。你瞅那狗熊成精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长那胡子红黄色的，好家伙，说话像打雷一样。不过他手里边没使斧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肋下挎了一口腰刀。啊，是这个人呐？
哦，怎么着？你见过他吗？
刚才咱们家可是来了一个人呐，说走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咱们给做顿饭吃，然后再给钱。我这不吗，锅里边都下上米了，就是给他做的。他要下三升米，真能吃啊。这个人的长相貌相就跟你说的那个李逵一模一样啊。
啊，他跑咱家来了，这小子现在何处？
他看饭一半会儿熟不了，他说到山下边溜达溜达，我让他快点回来，他说耽误不了功夫，他已经下去了。你没碰见他吗？
我没碰见呢，
他一会儿就能回来。
哎呦，坏了，他跑咱家里来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老婆子，事到如今，可就别怪我不仁义了。待会儿他回来，这样，我那床头枕头底下不是放着一包蒙汗药吗？那是我跟我朋友要的，今天看来这包蒙汗药可就派上用场了。把那蒙汗药头放到菜里边，头放到酒坛子里，回来之后给他端上菜，给他摆上酒，让他喝酒，让他吃菜，喝完了酒吃完了菜，中了蒙汗药他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只要一晕了，咱就把他身上的银两全都搜找出来。我看这样子他身上能带着不少钱呢，银子都找干净了之后，把这小子咱就把他宰喽，宰完喽就往咱这山后边那几棵果树底下一埋，他就变成了肥了，来年咱的梨长得个儿都大呀。谁能知道他死在咱这儿了？咱这儿四面没人家，没有邻居，这个事儿就成了，咱两口子就发笔大财。
哎，我不听你说这个李逵抓住之后官家还给钱吗？
哎，对对对对对，我听人家讲啊，有人上易水县里边去说这李逵官家正在悬赏捉拿他，给3000贯钱的，那样也行啊，咱把他捉住，把他绑起来，上官家报案，这一下子咱们两口子就能得3000贯呢。
行，不过他要回来之后看见你呢，那不就漏了吗？
不要紧呐，我现在马上就藏起来。
你别说我回来了，他回来你就给他炒菜，你就给他上酒，你呀给他笑呵呵的来啊，给他灌点迷魂汤，只要把那菜那酒劝了他喝了吃了，这事儿就成了。
好吧，那你快躲起来。
哎，我这就上房后头。
李鬼说完了这句话，由打自己的这屋子里边出来，出了柴门，顺着这篱笆院他就往后绕。
他们两口子这一番对话，黑旋风李逵在他后院的篱笆帐子外头可全都听清楚。李逵一听心中暗想，好啊，李鬼，你这个王八日的，闹了半天在路上你跟我说的全都是谎话，你家里没有90多岁的老娘，你有这么一个小奶奶呀，我给你10两银子，你想给你媳妇买首饰戴，你还想把我害死，还要把我埋在这果树底下给你当肥，呵，你这良心哪里去了？你纯粹是一副黑心肠，似你这样的人不能留你在人世上。李逵心想，你不出来了吗？你出来我就把你在外边结果性命。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子，就躲在一个树棵子后头，他透过这树棵子的缝隙看见李鬼捋着这个篱笆墙往他这个方向也走过来了。李逵想，小贼，这是天意该着，你也往我这方向来了。好，李逵一蹲身子就蹲到这树棵子后头，把身子藏起来。这李鬼呀也是想要藏到这一片树棵子里头，
他来到这儿之后，一缩身子也进了树棵子了，就在李逵前边，也就是三尺多远的地方，他蹲那儿呢。他往那里一蹲，李逵在这站起来。李逵往起一站，可就多少有点动静。李鬼正有回头的功夫，李逵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话，这声音还不大：“你来了。”就这一声啊，把李鬼吓得嗷嗷一声就站起来了。李鬼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在这儿蹲着？李鬼二话不说，撒腿往前面就跑。他往前面一跑，李逵噌噌把刀就抻出来了：“小子，你往哪里跑？”李逵随后就追。这李鬼顺着这个篱笆院墙跑到前边，就进了这柴门了。一进柴门，就冲他老婆喊：“老婆子，你快点跑，这小子追过来了。”他一喊这句话，他老婆子正在那蹲着烧火呢，这着也顾不得烧火了。这老婆子噔噔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这阵李逵的注意力都在李鬼身上，他没注意那女子。李鬼往屋里跑，李逵往屋子里边追。就在李鬼一进屋子的时候，他媳妇又打屋里边就跑出去了。又打屋里边这一跑出去，花鞋都跑掉了一只，三步两步的就出了院门了。他媳妇跑出院门了，李鬼进到屋子里边，伸手又打墙角那个地方就抄起一口破刀来。感情这个小子一向以简静为生，他这有很多武器。他把这破刀拿起来一挥身，照着李逵唰的一声就是一刀。这一刀劈起来，李逵往旁边一闪，拿起单刀一磕，他的刀背嘡啷，他那个破刀就掉地下了。李逵一翻身，双手一合刀柄，奔着李鬼的前胸一刀就扎进去了。他把刀一拧，砰往外一拔，再看李鬼躺在了地下。李逵把这刀上的血迹在李鬼的身上蹭蹭蹭蹭了一蹭，把刀在手中一停，看了看李鬼：“小子，这就作恶多端，自有天报。”